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新约中的神迹，杨天成老师主讲。
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书同时有记载的神迹。经文呢，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马可福音6章、路加福音9章，还有约翰福音的6章。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听到了施洗约翰所杀的消息，他准备独自一人退到旷野来祷告。从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他原来本来想去退下来安静祷告，预备下一个行程。可是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看见了耶稣，就聚集在他的身旁跟随着他，所以耶稣先处理他们的需要，并且教训他们。在同一个时间，耶稣之前所差派出去的这些门徒呢，他们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服事的情况。主就想带这些门徒呢去旷野的地方歇一歇。这里所指的旷野呢，应该是加利利东边附近的伯塞大旷野。不过耶稣和门徒准备登船的时候呢，就被其他人发现了，这些人就赶去那里找耶稣。耶稣看见他们如此的渴慕，就开口教训他们，直到黄昏日落的时候。结果他们是又累又饿，耶稣就施行神迹，将仅有的5块饼2条鱼来喂饱大概5000个成年人。耶稣施行5饼2鱼这个神迹，让在场的5000人得饱足，不单是要彰显神的大能，这个神迹呢，也在回应上文里面关于西律所提的问题。在路加福音9章9节，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耶稣接下来就实行了这个神迹，让人知道他的使命和身份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神迹的记载其实可以跟旧约圣经列王记下4章42节里面以利沙使很多的人得饱足这个神迹呢来相比。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个非常熟悉的神迹，会以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的经文呢为主线，然后再加上其他的3卷福音书来补充。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会众灵性的渴慕，是马可福音6章30到34节。第二部分，孩童完全的摆上，6章35到38节。第三部分，耶稣神迹的喂养，马可福音6章39到44节。我们先来看五饼二鱼神迹的第一部分，是在马可福音6章30到3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施行神迹之前， 门徒刚刚完成了传道的服事，然后回到耶稣的身边，分享一下所做的事。耶稣可能了解到门徒在外奔走服事的疲劳，所以要求他们跟自己一起暗暗地退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安静和向主来祷告，重新得力。可是当时有很多人跟着耶稣和门徒，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休息和吃饭的机会，唯有尝试坐船想一起退到旷野去。但是其他人见到这样的情况，又跟着他们去，怎样都不能离开。耶稣看见他们这许多的人，仿佛感到他们内心的渴慕和需要，所以就怜悯在场的每个人，因为他们好像一直得不到喂养，内心非常缺乏，不满足。耶稣就立刻开口教训他们许多宝贵的道理和信息。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先从两个角度来看看耶稣和门徒的作为当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首先是门徒侍奉的态度。作为侍奉主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陷入一个危险的里面，就是不停地服侍而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时间。休息除了是给自己身体上的放松之外，更重要的是灵性上的重整，例如在祷告和默想当中安静等候，聆听神的声音，使自己可以在主的里面重新得力，才可以继续地走更远的路。耶稣知道门徒侍奉的劳累，他自己也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所以耶稣带着门徒退到旷野歇一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分别有同样的记载。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将自己侍奉上所有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压力、重担、烦恼等等全都告诉给神，他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呼求。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祈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诗篇四十六篇十节也这样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我们可以放心地将所有的重担，将我们的一切交给神，安息在主的里面，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统管万有的主，他可以完成一切的事，他坐着为王，主会实行他的大能，完成所有的事。第二个教训呢，就是门徒舍己的态度。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除了需要在主里面重新得力之外，我们也有对神开放，让圣灵在我们内在的里面来带领。如果神让我们看到一些突然而来的需要，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内心来关心眼前的人或者事，你会怎样的回应这样的感动呢？我们可能会说，我现在很忙啊，或者是说我自己本身都很软弱，怎么去帮助别人呢？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当主看见眼前的人是非常的渴慕，灵里面有很大的需要，他就立刻的去回应，立刻去开口教训人。弟兄姊妹，如果眼前的人有特别的需要，希望你可以帮助、安慰或者聆听的话，请你跟随圣灵的带领，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为了神的呼召，也为了人的需要，我们要活出舍己的样式，来服侍有需要的人。 五饼二鱼神迹的第二个部分记载在马可福音6:35-38，经文是这样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上一部分讲到耶稣看见群众的渴慕，所以生起怜悯的心，向众人开口讲道。直到晚上了，耶稣还没有停止，门徒就提醒耶稣，好让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子里面去自己买东西吃，也可以找地方来休息。耶稣却要求门徒为他们预备吃的东西。有关这一部分的记载呢，约翰福音有一个特别的描述，在6:8-9这样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根据约翰福音对五饼二鱼神迹的记载，当时耶稣自己呢，是原知道要怎样行，他知道怎样帮助在场的群众解决肉体上的需要。可是耶稣要求门徒为在场的群众呢，来预备食物，其实是为了试验他的门徒。当时门徒说，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在当时的社会，20两银子呢，等于一个人工作大半天甚至一天所赚取的工资。不过门徒知道，就算花尽所有的20两银子买回来呢，都不能让所有的人吃饱。耶稣就吩咐门徒在当时的地方找已经有的材料，门徒找了5个饼2条鱼。约翰福音描述了这5个大麦饼2条鱼的来源，原来是来自一个孩童。这个小孩子身上所带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接下来呢，耶稣就利用这个小孩子的奉献，实行了5饼2鱼的神迹。当时的小孩子呢，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也不被人尊重。这个小孩子拿出来的东西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其实大麦饼就是一个很便宜的面包，都是穷人所吃的东西。鱼呢，就是一些鱼干，通常是用来做配料的，拌着面包一起来吃，所以都是一些贫穷的家庭的食物。何况数量又是这么的少，一定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耶稣的门徒安德烈甚至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在人看来，5饼2鱼算不了什么，不过耶稣的看法呢，是完全不同的。约翰福音在这2节经文的记载呢，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蛮有大能，一定可以施行神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小孩子完全的奉献，5饼2鱼的神迹呢，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学习奉献的态度。我们作为跟随主的门徒，你愿意为主来奉献什么呢？你又愿意为主奉献多少呢？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子，身上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而且在人来看呢，这些也算不了什么好东西，可能你也会羞于奉献出来给主来使用。你的心里或许这样想，这样的东西神不会悦纳的，更不会愿意来使用的。其实神的想法 和作为呢，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请你来看看使徒保罗的一生，他在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当他与主相遇，生命被神改变，从过去的自义逼迫信徒的人变成了降服愿意为主来服侍的这样的人。使徒保罗曾经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如果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做到，我们不会依靠主了，甚至可能会舍不得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拿出来。可是当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到了一种地步，完全的软弱无助，这样才能够让神在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上来彰显他的大能和完全，我们才会愿意依靠神来实行他的恩典。耶稣实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使用的东西呢，是来自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孩子，这些东西很微小很普通，可是神却使用它来成就一个不可能的事。一个完全的奉献让耶稣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见证，祝福了在场的5000个人。到了神迹的第三个部分，内容记载在马可福音6:39-44。圣经说，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到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最后一部分，耶稣先吩咐众人整齐地排好列坐下来，然后他拿着孩童奉献出来的5个饼2条鱼，做了一个举目望天的动作，他望着天祝福，然后将饼掰开交给门徒，分派给现场所有的人。结果出人意外的，因为这么少的东西竟然可以让所有的人能够吃饱，还有剩余的可以装满12个篮子。弟兄姊妹，神的供应是何等的奇妙，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主每天都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天都生活都是理所当然的，或许你觉得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所有的关系，我所有的机会，这一切呢，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争取得来的，甚至是垂手可得的。请你来思想一下五饼二鱼的神迹，5000人得饱足不是理所当然的，耶稣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去看顾在场的所有人，这是出于他的怜悯和爱，所以耶稣愿意教训他们，愿意照顾他们肉体上的需要，给他们心灵和肚腹都得到饱足。另一方面，这也是从天上而来的恩典，主耶稣在施行神迹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望着天祝福的动作，再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耶稣施行神迹要仰望在天上的父来赐下能力，打开恩典之门，恩典呢就源源不断地倾流在门徒的身上，然后门徒也将主而来的恩典呢与众人来分享，使每个人都得着这份主所赐的宝贵的礼物。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同样经历这样的恩典。 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3:25教训我们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神的恩典要我们打开自己的生命，谦卑的心来仰望和领受。只要你愿意寻求主，等候主，神必定施恩给他。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让众人惊叹耶稣的大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身份。到了今天，主的神迹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上、灵性上都很贫乏不足够，其实可能是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主的恩典，也没有求主来施恩给我们。不懂珍惜的人，他们的心里面也不懂得感恩。我们周围有许多人还没有机会来认识主，没有机会来领受从主而来的救恩，他们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求主赐给我们慈爱的心肠，怜悯世上许多失丧的灵魂，将我们所得的恩典与他们来分享，使他们知道神早已经预备这份宝贵的礼物，只等候他们打开心灵来接受。